我们今天一起在主的面前靠着他的恩典再来思想学习合神心意的家庭，合神心意的家庭。那么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讲到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这里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当亚当沉睡了以后，神就在他的身上做了极深的十字架的工作，以至于神可以造一个女人。那么当神把这个女人造好以后，这里很清楚地讲说，是神把那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夏娃被造了之后，夏娃先要跟神打过交道，是他必须认识神，他必须听见神的声音，他必须来跟随神，他才有机会被带到亚当的面前。如果夏娃一造出来就乱跑，神就没有办法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假如一个做姐妹的，我们不学跟随主的功课，我们不学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就随便乱跑，我们在婚姻的路上注定会有很多的麻烦。其实女人乱跑是很危险的事，不只是在刚结婚的事情乱跑很可怕。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后来夏娃为什么会被魔鬼引诱呢？也是因为她乱跑，没有守在亚当的身旁。所以一个做姊妹的一定要记住，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是紧紧的跟随耶稣，好好的靠近主，在婚姻的路上，神自然会主动的带领我们到我们神所要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男人的生命中。因为是神领他去，换一句话说，是神要把夏娃带到婚姻里。那弟兄姊妹，你要记住，神没有要把你带去之前，你不要自己跑，你自己跑是自找苦吃。听说有一个传道人对没有结婚的姐妹说，不要乱往火坑跳。有一次我带领一群年轻人在聚会的时候，讲到神对着婚姻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他们说，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单身的恩赐？我怎么知道神是不是要把我带到一个人的面前，让我嫁给他，或者让把我把一个姐妹带到我的面前，让我去娶她？我就告诉他们说，在任何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还没有结婚之前，在神还没有把你带进入到婚姻之前，你是一个独身，你是一个单身，神当然就已经把独身把单身的恩赐赐给你了。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独身的恩赐，只等到有一天神引领我们进入婚姻。所以不要假设你是没有单身的恩赐，所以你死命的非要结婚，要假设你原来就有单身的恩赐，有一天神主动的决定要改变你这个单身的恩赐的状态的时候，你才要进入婚姻。那么年轻人也会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带领？我怎么知道就是他？不只是有姐妹会祷告祷告就说是那个弟兄应该要娶她， 我也见过很多很多的弟兄，这里好像有点问题，居然会自己在那边想一想，祷告祷告了，就说你就是神给我预备的，真是天晓得。如果那个姐妹是神为你预备的，神把她带到你的面前，她怎么会不知道呢？请问你，当父神把夏娃造好了，当父神跟夏娃讲说，我现在要把你带去见亚当，是亚当先知道夏娃要来了呢，还是夏娃先知道他要去见亚当呢？所以做姐妹的，让我告诉你，假如有一个弟兄跟你讲，我祷告很清楚，你是神要为我预备的，你就告诉他说，你这里有问题，回去好好祷告吧。没有这个事的，神如果真的要把你带到那个弟兄的面前，神在你的里面会有感动的。关于我们基督徒在一生跟随主，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这一件事情上，有一个网站是 academyofchrist.net academyofchrist.net。在这个网站上面，您一进去有一个灵粮分享的部分，在那个里面有一个7.5个钟头的系列，是如何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地知道神在我们生活中所怎么引领我们。你只要根据神的话，按照那些步骤，在你一生中所有你遇见需要做决定的事情上，你都可以很有把握地知道神要如何的带领您。所以我鼓励你啊，有机会的话去把那7.5个钟头的信息好好的看一看，以后就不要再问我怎么知道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不是隐藏的，不是难懂的，神是很清楚的，在圣经中有教导我们一步一步的知道他怎么带领我们。神把夏娃造好了，神就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去，把夏娃交给亚当，把夏娃托付给亚当，也同时把一个建造家室的责任托付给夏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结婚典礼，虽然很简单，却是非常的庄重。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所设立的婚姻，人不可以分开，神所设立的婚姻，人人都应该尊重。有一次当我在一个教会讲这一方面真理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问刘弟兄，太晚了，你早不来讲，我已经结婚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可以离婚吗？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因为什么理由，无论是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你进入到婚姻的里面，你既然已经进入了，你的这个婚姻就是神为你所设定的。既然进去了，就乖乖的学在圣经中神要你学在婚姻中要学的功课。你不肯好好的学，从这个婚姻出来，你所剩下来带给你的痛苦将是更深的痛苦。我不知道帮助过多少人流着眼泪跟我说，我只要跟他离婚我就高兴了，我这人生就会快乐了，我就不会再痛苦了。这么多年我就没有遇见过一个离过婚的人告诉我，我真开心。所以如果 你已经进入到婚姻，你当初是自己选的，选了个野兽，现在苦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你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你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把自己和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奉献在主的手中，求主来保守，来带领你往后的路程。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随便逃离，因为逃离只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都要是为着主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婚姻也是如此，进入婚姻是要为着主进入，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要为着主在婚姻中来学习你当学的功课。为着主做的事情都会有永远的价值，为着主做的事情主都会肯给你恩典和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你的家庭也好，你的事业也好，你一生的生活也好，你都要奉献给神。一个不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基督徒，他的事业、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一切，注定只有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苦。但是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肯把你的人生，肯把你的家庭，肯把你的婚姻，肯把你的工作，把你的一切你都奉献给主，让主来掌管，让主来带领，你就做一个听主话的孩子，你一生也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福气的福。耶和华必定会大大的赐福给你。所以当我们看见神造了一个女人，预备好了一个女人，把这个女人就带到男人的面前，这一个男人看到夏娃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首的情歌。当亚当眼睛开了，看见了神所为他预备的女人，他里面所涌流出来的爱，他里面所涌流出来的那个尾声，就使他唱出了这一首人类历史上最美的情歌。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不是说女人又有骨头又有肉。我当然知道女人有骨头有肉，这一句话乃是亚当对着夏娃的称赞，也是亚当对着夏娃的承诺。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可以称她做女人。亚当在这里宣告，这一个女人就是他的命，就是他的身体，是他的骨头，也是他的肉，就是他的一切。夏娃要成为亚当的一切，所以可以称她做女人。称她做女人的意思就是宣告，这是我的妻子，这是一个一生要与我同甘共苦的一个伴侣。亚当在这里宣告，他要对着夏娃负责任，他要一生保护他，疼爱他，并且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所以在婚姻里面， 男人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你不是娶一个女人回来给你洗衣烧饭生孩子，你是接受一个女人进入到你的生命中，你要对待她如同对待你自己的身体一样，是要保养顾惜，你要照顾保护她，并且你要供应她一切的需要。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很仔细的来解释什么叫保护，什么叫照顾，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很简单的提一点。那关于这些方面啊，做丈夫做妻子婚姻中间还有许许多多重要的功课啊，有一本书是很能够帮助弟兄姊妹的，就是牵手一世情这本书，很多的人读了啊，都觉得很得帮助。一个做丈夫的对着自己的妻子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她，并且要供应她一切的需要。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个部分构成我们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有灵，灵能够让我们这个人跟神中间有许多的沟通、相爱和来往。我们有魂，魂就是我们的自己，魂是我们的真我。我希望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也有身体，但是身体其实不是我，因为我的身体每七年就换了一次，我身体上所有的细胞会新陈代谢，七年以后已经不是我原来的身体，但是我还是我，我是住在我的身体里面，我是使用我的身体来说话行事。我的魂是我的自己，那是我的真我，我的魂让我可以有思想，让我可以有感情，让我可以有意志，这就是我。而我的身体是让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能够跟属物质的世界发生一个接触。所以一个人有三方面，有灵、有魂、有体，这是圣经里面多次很详细的给我们的启示。当然近代有很多头脑很大的人，他们不相信圣经，相信心理学，相信人的一些哲学，所以他们提倡所谓的二元论，说一个人只有两部分，除了肉体还有精神，没有别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你就很清楚地发现，人的灵跟魂虽然很不容易分开，所以必须要用圣灵，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才能够把灵跟魂分开。但是不要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不容易来分别这是魂还是灵，就以为魂跟灵是一回事，是两回事的。我们更清楚地要明白一件事，人有三部分，这三部分每一部分的需要都不一样。所以一个做丈夫的，当我们来爱我们的妻子，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妻子，我们要供应我们妻子一切需要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的保护，我们的供应也是三个部分啊。在供应这一方面，我们妻子肉身上所有一切的需要，我们做丈夫的有责任要供应。这是圣经里面的概念，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每一个家庭，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家庭生活的水平水准，那个消费指数定在一个做丈夫所能够供应的标准上。 圣经没有说女人不能帮忙，圣经没有说女人不能赚钱，圣经没有说没有一些女人可能赚的钱比她丈夫还多。如果你有兴趣读箴言第31章，你就知道那一个智慧的妇人了不起，伟大的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他们的经济生活的标准是要做丈夫的负起责任来，他要负责供应他妻子一切的需要。一个做丈夫的不只要满足妻子身体上的需要，经济上的需要，一个做丈夫的一定要记住，进入到婚姻的里面，你的责任不是让你的妻子来满足你，你的责任是要满足你的妻子。特别是在夫妻相处的亲密关系上面，在肉体的关系上面，做丈夫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不考虑妻子身体的需要，单单想要利用妻子的身体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样的婚姻不只是不合神的心意，这样的婚姻一定让你的妻子心中对着性生活有着非常的反感和厌恶，以至于你们在身体中就不能够享受神所要赐给你们的祝福。一个做丈夫的也要满足妻子魂里面的需要，妻子在感情上的需要，妻子在理性上的需要。所以一个做丈夫的必须要想到，除了妻子肉身的需要以外，他也需要听赞美的话，他也需要听鼓励的话，他也需要听安慰的话，他也需要听你把一些你所知道的东西与他分享。做丈夫的常常犯一个错误，就是回到家里看报纸不看妻子，完全忽略了妻子魂里面的需要。有一些丈夫回到家里，电视机一打开就像个呆子一样坐在那里。你如果不肯顾念你妻子在情感上的需要，我可以给你保证，你没有好日子过。你如果聪明的话，你先满足她的需要，她就会让你活得很快乐。一个做丈夫的也需要满足他妻子灵里面的需要，他与你妻子与神的关系对你很重要。一个聪明的丈夫，特别在太太生了孩子以后，一定会很注意的尽可能帮助妻子照顾小 baby， 让你的妻子有读圣经祷告聚会的机会。因为如果你的妻子属灵的光景不好，跟神的关系不好，你没有满足她属灵方面的需要，让我告诉你，不管你多么的辛苦，不管你多么的努力想要讨她欢喜，永远她都不会满足。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人里面的需要是无限大，只有无限大的上帝能够满足人心灵中真正的饥渴，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满足人的需要。如果你没有帮助你的妻子在灵里面爱主亲近主，我可以给你保证，你永远没有好日子过。做丈夫的不只是要供应 provide 你妻子的需要，做丈夫的也要保护你的妻子。你要保护你妻子的身体，你要保护你妻子的魂，你当然也要保护你妻子的灵。身体方面我想我们不需要太多讲，但是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丈夫要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所以做丈夫的绝对不可以 在身体上靠着自己的身强体壮来欺负你的妻子。家庭暴力是圣经里面绝对不允许的一件事情。一个做丈夫的，你的责任是保护你的妻子的身体不受任何人的伤害，当然就包括你在内，你更没有权利伤害她。一个做丈夫怎么样保护你的妻子的魂和你妻子的灵呢？我们下一堂课再谈。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恭敬地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求你的圣灵吹上气，加上祝福，让我们一同在你的恩典中来学习，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生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